Hello， 欢迎回到安然空间，我是双起。这节目的主轴是推广身心和谐以及灵性觉醒。这一集呢，有好多好多想跟你们分享的、主要就是我这礼拜呢，就从旅居泰国、搬到越南这个地方，然后我现在在录音的地方呢，眼前是一大片的绿油油的稻田。然后就觉得非常的心旷神怡，然后在这种让我感觉身心舒服放松的状态下开路啊，跟你们聊聊天，是我觉得一件蛮不错的事。刚刚有一个，因为我在民宿的那个一楼大厅录音，然后它的墙非常的矮，有一个机车骑过，应该有听到背景音，但不影响收音啊，你们还是会听得蛮清楚我的分享的。那今天要分享的东西很多，然后我先分享一下我最近的近况。就是我在前几天呢，要从泰国那一搭飞机离开的时候，前一天晚上刚好食物中毒，结果连吐了三次，然后当天晚上就全身发烧无力，然后胃很不舒服啊，没有精神啊，很饿，但是又一直有反胃的情况，整个晚上都没有睡觉，然后早上五点又起来赶去机场搭飞机，还好一路是还蛮顺利的啦，大概两个多小时就抵达了越南。然后越南这个经验，待会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里面的一个体会。那这一集主要想要跟你分享的主题是要怎么活出内在的那一份自由、幸福感还有丰盛呢？这个是好多好多人问我的问题哦。那其实我回顾自己过去多年的实修经验还有一些教学的体验哦，我认为最最最重要的一点是练习让看待事情的角度变得宽松以及有弹性。之所以呢你会有那么多的低频情绪，例如说感觉生气呀、懊恼啊、嫉妒啊、自责啊、讨厌啊等等的，是因为我们很常紧抓着自己信以为真的观点不肯放手，而这也会延伸啊体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例如在跟他人的关系中经常就会经历一种冲突不和谐的状态。久而久之呢，这种经验一旦不断的发生，你的身心能量就会越来越低。像我们之前在第99集有分享能量是显化之本嘛，还没有去听那集的可以重新回去复习一下。里面就在讲到说，其实我们真正要去显化你梦想你渴望的生活跟状态，它要能够发生背后是需要有一股创造的能量。可是如果我们的能量都花来自我攻击、自我批判、不喜欢自己，那我们哪里有多的力气跟能量去创造呢？那就离你要能够活出那一个很丰盛开展的状态是越来越远的，所以这会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啊。那我就来提我最近从泰国搬到了越南旅居哦，就分享我的数位游牧生活啦。这个经验也让我再一次的去感受到前面提到这件事，就是打开自己原本的视角，并且让心啊变得更有弹性一点。怎么说呢？这几天啊我在越南慢活的经验其实蛮翻转我对越南的印象。因为以前如果是老听众就会知道说我以前职业是人民的保姆嘛，然后因为工作职位的关系业务的需求经常需要配合一些单位去抓捕逃逸外劳，那也碰到不少越南籍的逃逸移工。曾经我在4点多去鱼市场里面抓那个切鱼，砍鱼砍到一半，然后就说那个身份拿出来，结果他拿不出来，开始哦他故作镇静，然后呢就把菜刀放一边，就开始拔腿狂奔这样，然后我们就在后面猛追他。然后也在一些工地抓过啊，就是很多很多不同的场合，是他们其实在台湾的生活也是蛮辛苦的，就是一些比较 出劳力的啊，低薪的工作由他们来帮助我们啊，这些工作其实他们也是辛苦的。那就是因为这些以前抓捕的经验，以及其他一些刑事犯罪案件也有越南籍的移工涉入其中。那在里面我就观察到蛮多关于他们性格上强悍，还有蛮富于心计的这件事，还有很多故事在这边就不剧透，我不分享，就过去的工作上的一些经验啦。那总之呢，因为以前的这些职场上接触到的感觉哦，就会觉得说啊，越南可能就不是为我会很想要来旅游的国家。但我这几天在，我来到一个城市是在岘港的附近，叫惠安。这里呢有大片大片绿油油的稻田，然后重点是呢，物价真是出奇的低，但是物件都很美。比如说我这几天都在跟我伴侣季节在找接下来一个多月要落脚的地方。那我们看了几间房，其中一个透天独栋两层房子啊，折合台币一个月租金大概16000，然后另外一个两房一厅两卫一厨，附带社区游泳池，再加上一周两次打扫阿姨进来帮你打扫，租金大概一个月11000，然后大部分的其他物件也就结合社区的游泳池、餐厅，然后打扫服务，然后居住起来的空间，感觉你站在那边走一走，停一停看一看，你都会觉得是一种身心很放松、很舒服、不压迫、不紧缩的感觉，然后就觉得哇，我能够用这么少的钱，可是可以住得跟皇帝一样，就是你会觉得啊，生命是可以这么有选择的耶。然后同时也会让我感觉走出台湾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可能性在那里。之前也有分享嘛，我很敢花在我自我投资的事情上面。那观察我以前大学同期的同学啊，很多都买房，但其实我一直没有在台湾有买房，因为我住在台北嘛，所以看的物件也都是在台北。那因为我过去的钱大部分都花来支持我出国留学啊、旅游啊，还有一些身心灵的自我投资。那我蛮多的一些以前的同事跟大学同学，大部分都其实有自产跟买房。那我印象有一次蛮深刻的是，有一次在跟一个副组长聊天的时候，他大我一届学长，然后感觉他是蛮辛苦，大家在如果是自己背房贷的话真的是辛苦的，因为他一个月要背房贷50000，然后剩下的要养妻子跟小孩，小小孩这样子，那自己所剩的就不到10000块一个月，很辛苦耶。然后他就，我就很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半夜，因为我们有时候半夜要上班，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他也没有办法，就是毕竟为了要生活，所以就只能忍着就是这30-40年要还房贷期间，就多扛一点责任，然后做比较辛苦的一些职位啊，因为可以领比较多的加绩这样子。但他的黑眼圈真的很深，然后也看起来真的很累，可是我感觉到好多那种不不得已，没有办法，我只能继续这样像驴子一样的在拖着沉重的步伐前进，因为生活就是这么的需要这么多的开支。那我其实看到那样，我心里是有一种冲击的，我就会开始去思考说，虽然我们那时候领的薪水还算不低，但它好像这个制度的设计把我们变成了一个没有选择的，只能去被强迫接受我们所被 offer 的选择。而因为这个太被很多人所认同了，我们就会觉得人生，对啊，应该就是这样继续过得下去，而谁不是这样忍着过来呢？可是我就从小就是会常常思考这些人生啊、工作啊、生命的意义啊，我就觉得这样听起来真的很不对耶，很不对劲啊，就说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难道只是为了去强迫自己忍耐，然后吃的苦中苦， 然后不要玩得太凶，世界上没有那么好的事等等的。我觉得好像大家都被吓大，就是一直被恐吓，包含我以前的我自己，你都是一直被恐吓啊，哪里很危险哦，啊这条路最安全哦，哦不要辞职哦，不然你会饿死哦。那我之前刚辞职的时候就有跟大家分享嘛，我自己的妈妈就跟我讲说，她觉得我把这么稳定啊高薪的工作辞掉之后，她觉得我下一步路就是要到便利商店打工，我没有其他的选择。我就觉得妈，你到底为什么对我的自信对我的信心这么低呀、啊、你到底把你女儿看成什么？我就觉得其实这真的是跟我没有关系，而是跟对我讲话的那个人他是怎么看待这整个世界以及他自己最有关系。那这议题以后再说啦。那我主要拉回来讲的是说，这一两年在清迈旅居啊，最近也刚好在越南展开我的旅居生活，我真的觉得住在一个舒服放松的场域没有很难呢、欸，然后也不用花很多钱呢，甚至我觉得买房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最近其实我在思考想要在泰国、越南跟日本分别置产，但还没有很准确的去熟悉这个市场啊，只是先有初步这些想法，因为我过去这一年多来都在这些地方住过，然后因为都是大概住个三个月左右，那租金这样算下来也觉得哦，比起台北的环境真的是好太多了，就是一两万真的能够住得非常舒服，那何况在那边买房，我就觉得是很有可能的啊。只是题外话了，就是说走出台湾真的会发现好多选择哦，就不会觉得啊，我哪怕抠苗我就只有这样子啊，我一辈子就只能这样忍耐，没有。然后这几天呢就蛮常在那个老城区古城闹街散步，那因为这里曾经被法国殖民过，所以蛮多建筑物就充满着一些欧洲的风格，餐厅都是跟咖啡店都是蛮开阔的空间哦，然后种满了满满的那种绿植栽啊，然后干净而且蛮有特色的室内设计，融合了中国风跟一些欧洲风格的元素在里面，我觉得在那边走起路来然后喝茶吃饭都是一件好舒服的事哦，就不会一种很挤压的感觉，随便走进一间咖啡厅喝茶也能够现场就欣赏吉他手弹奏很多经典歌曲，然后他们进入那种心流的状态也会让我们听众观众看的真的也是如痴如醉，很享受，就一杯茶不到台币可能三四十块，享受这个有五感滋养体验的时光，我觉得真的有开始喜欢越南这个地方。那这些经验呢、啊、总结着过去几天的经验，让我真的打破以前固有的想法，也会为我带来关于我对生活以及生命好像可以有更多的选择跟弹性，而慢慢去停止感觉啊那些所谓什么叫只能这样才可以快乐，没有，这个我从我离职之后就一直不断在经验跟拓展这件事情，反而我会觉得就是因为我曾经那么勇敢的跳入未知，反而为我开创了一个我以前真的想象不到的一种丰盛的生活，我感觉自己真的活得很像女王一般呢，就是很有选择权，然后也很有能力去为自己创造我喜欢的元素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那关于这个概念呢，我想要更进一步的来跟你分享说一个概念，就是昨天下午我有个朋友他很热心啊，就说他刚好在练一个新的牌卡，然后就想要来帮我占卜一下这样子，然后想说好啊那就让他练习看看，那他就抽牌卡跟我分享接下来我六个月的流年运势，那他抽到第一张牌卡上面写的噔噔噔噔就写着时运衰败需要谨慎小心这几个字，然后如果是二十几岁那时候的我啊，那时候是很没有信心的，我很容易把这些指引听得太死， 但现在啊，我觉得反而能够轻轻带过。那时候我朋友就问我说，诶，我看到这几行字有什么感觉？我那时候想了一下，就跟他说，诶，我觉得衰败好像也没差，诶，就是我就继续过好我的生活啊，然后每天都开开心心的过啊，时运不好就让我养神安神养气，时运好的时候就全然发挥，这样不就好了吗？然后他就听完我讲完这一席话，他就跟我讲说，他看到其实是接下来流年会蛮不错的，因为他有观察到我的意识状态是处在一个相对丰盛的频率当中，而在这样的状态里面，当我碰到阻碍的时候，它自然不会是阻碍，我反而还能够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然后听他这样再一次 reconfirm 在说这件事情，我在听的时候，我真的感觉万事万物的真相的确就是如此。就说我其实也蛮深的一个感觉，说像现在很多人都会借助一些牌卡的帮助，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那最终这些牌卡，我认为它还是一个辅助的作用，但真正的关键仍是在于我们自己的心态还有内在的力量。这些各式各样的方法法门，它其实是在我们的生命不同阶段里面扮演着它可以协助我们的角色。有可能有时候当我们真的自信心比较不足，或真的很迷惘，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就很想要知道一个方向的时候，它可以是一个工具。可是你要把它放松的一点来看这个东西，就说它可以是一个参考，可是它不是绝对。我就想到之前我有个朋友跟我讲说，因为他就说他是天秤座嘛，然后他就常在自己的描述他自己的字里行间就会说他自己是个很重视公平正义的人，然后也不喜欢人看人家吵架，喜好和平这样。然后好像好几年之后呢，他有一次去户政事务所申请自己的出生证明，就有看到自己的出生日期竟然其实是天蝎座，他就改口，他就说，哦，我早就知道我就有这个性格，就是敢爱敢恨，我一直都是敢爱敢恨的人。那你就知道你听到这些话，你会不会觉得我们其实好像被那些所谓的框架给限制住了，我们好像都是听了我们像什么，就是接受自己，对，我就是那样。但这样太相信这件事情也会限缩我们这个灵魂它可以更完整的去发展与突破。有很多人跟我分享说他们很迷惘啊，想要找自己是谁，可是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忽略了我们其实自己就有能力为自己创造跟重新定义自己是谁，而不是被这些框架所定义。因为一旦你买入那些定义了，你 buy in 那些定义框架在你自己身上，你就觉得说啊，对啊，我就是这样啊，我就是那个建骨中心空白，我就是必须要等待，一直等待。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人是在一个阴阳的调和的状况下生活没有错，可是我们如果太坚信着某一种信念，其实对我们的生命是没有益处的。我们去更放松的去看待这些所有生命中的指引，对我们的生活以及幸福来讲，它才是会帮助最大的。我要说的就是呢，练习让这个灵性法则啊，我们学习到了很多的法门啊、方法跟工具，可以去成为支持你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让你可以情绪稳定，还有发展和谐人际关系的一大助力，而不是让这些法则来限制你自己，让你越来越迷糊，越来越感到紧缩。这就是重点哦，你能不能把手中的烂牌变成一副好牌呢？所以无论呢你现在手中的牌是好是坏，从现在开始好好打就好了。那个所谓的幸福啊、自由啊、顺流啊、丰盛，它自然而然会来到的。那关于这个让幸福、丰盛、奇迹顺流可以自然来到背后的关键心法，我还想要再进一步的跟你分享。那这就要从一个故事，我自己的故事讲起哦。就是呢，我上周日 再度跟我的 life coach 一起到户外去互动。那因为上礼拜是我待在清迈的最后一个周末，我就想当然要好好把握跟他近距离学习的机会。就如果人刚好在清迈的话，就可以也能够选择跟他一起参加一些体能上训练的活动啊，就比如说重训啊、攀岩啊，甚至是射箭。我接下来要跟你讲就是我的射箭体验。然后那一次去那个射箭场靶场的时候，当然就是要领一些器材，然后弓箭很大只，提起来是会手会酸的。然后呢，他就有教我们几个练习的技巧。可是啊，他说其实呢，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你们都千万不要管目标，不要管会不会射中。只要管呢，你在这个拉弓的过程当中能够保持分分秒秒的觉知，你的箭自然会射出，也会自然的射中你的目标。哦，我那时候听到这句话，我真的心里超级超级超级触动的，因为这就是一个生命它本质的真相。然后我之前有在广播跟你们分享过《箭术与禅心》这本书嘛，里面在讲的大道的那个精神就完全跟我 Life Coach 分享的这个内容是很契合的。我就觉得他，我教练根本就是我禅学大师。那他在讲的那个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呢？仔细的来说啊，就说如果你有很想射中的目标，也就是包含你在生活中很想要实践跟达成的愿望，无论是财富自由啊，希望有个好的伴侣啊，能够喜欢自己呀，能够心情不要再低潮，有一个好工作等等 whatever。 但是当你越是顽固固执的想要得到这个东西，想要射中这个目标，就好比是那个射箭的体验嘛，你就越无法射中，就越无法成功，目标也会离你越来越远。阻碍你自己的其实是你的用心太急。如果你认为你不自己去做事情就不会发生，但是只要这种模式、这种心态、这种想法继续下去，你就会很容易变成一种状态，是你觉得自己都别无选择，只能靠自己的努力来召唤一些本来应该自己就可以发生的事。只要呢这样继续的努力下去，无论你在生活当中，或拿这个射箭的比喻来讲，你在射箭当中的手就没有办法自然而然的轻轻松松的正确的放开。那影射到生命本身呢，你也会变得很难让自己的生命进入一种丰盛开展轻松顺流的状态当中，而是会费力的不断处在做一堆事、瞎忙一堆事的忙乱状态当中。因此在这里我们要刻意练习的其实是不期不待，只要在过程当中我们保持着临在，那个射中还是不射中、达成还是不达成已经变成是一个次要要考虑的问题了。因为我们就是在过程中早就抵达了终点啊，其实我们拿掉那些所谓的比较、分数、成绩，这完全是生命的另外一种层次，一种关于心的修炼，一种关于当下就是永恒的体会。你会说啊，这个听起来好高大上哦，但是当如果我真的不这么努力的话，我的目标就不会成了啊，对不对？我们很多成功学都是这样教导，你要照这个流程做 ABCDE， 照这样做你也会跟着成功哦，我就是这样成功的，所以你就要照这样做。可是Lady Gaga 也教不出另外一个 Lady Gaga， 不是吗？所以那些所谓我们太信以为真的成功学啊，然后现在很多人跟你讲的只要这样做你也可以得到等等的那种，我们虽然可以学习哦，就是一些新知我们还可以去吸收，但是我们要放松我们在学习新知过程当中的一个心态，那个态度要放轻松啊，就是说练习开始跟那个东西保持一点距离，不要太认真，真的不要太认真。我发现当我真的自己放松下来的时候， 那些我原本我好希望我可以体验到的事情，我可以生活的环境，我可以经验到的一份和谐，真的不知不觉就在我的生活当中不断的体现开展出来。这是一种你没有办法透过走一种固定的 SOP 一定要这样做所以我才会得到那个而发生的，因为那样就太用力了。而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这么复杂的有机体，如果我们只是用一个很狭隘的 SOP 想要解决生命这么一个大智慧的运作，我们不会太小看生命的本质了吗？这个生命的整体了吗？这其实有一点不太尊重。那如果我们要练习尊重生命的话，我会建议你啊，就是练习放松这件事。那如果呢，你想要去体验什么是好好的放松，以及关于一些意识的重新清理跟校准，甚至是教练陪伴的计划，你可以参考本集节目中的资源，去参考一些关于我的服务或者是课程。那目前一对一的教练陪伴仍在进行当中，但是名额是有限的，因为我能够接的学生的量是固定的。那如果有兴趣的话，现在是在候补当中，可以呢再跟我预约候补咯。那在节目的最后呢，照惯例的祝福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独特的生命旅程当中逐渐的学会爱自己，接纳自己，成为一个你也喜欢的人。我们下集再会咯，拜拜。